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3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让我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的幼儿教师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2日。我从幼师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幼儿园工作，当时很年轻，对工作觉得有些茫然，班级的小朋友很调皮，不知如何管教，加上领导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很严厉，感觉工作压力很大。和我配班的班主任在工作中没注意，在中午吃饭时，一个男孩被一盆蒸鸡蛋烫伤，大面积的皮肤脱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另一个小朋友在课间游戏时被别人砸伤，家长到学校要求赔偿，打算去上海整容。这两件事对班主任的打击很大，他觉得幼儿园的工作很不安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找关系调离了幼儿园。那时，我每天上班也有些提心吊胆，怕出一些安全事故，心情很紧张。虽然年轻，但是感觉工作很累。第一部分，喜得大法，轻松工作。1996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学法后，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知道人世间的因缘关系，工作的怨气全消。我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不再有那么复杂的思想，只是想到怎样把工作尽量做好，在每个细节上尽量为家长考虑，为幼儿考虑。这样一来，幼儿都很乖巧，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事故。我知道，我是一个大法弟子，一切都有师尊的慈悲保护，我的心情变得轻松。因为安全问题，很多老师担心，很多时候不敢大胆地带幼儿出教室活动，怕出安全事故。我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，经常带幼儿参加户外活动，幼儿很活跃，也很开心。在与家长的沟通方面，也通过不同的方式与家长联系，因为我能站在家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所以班级的棘手问题我都能与家长很好的沟通，家长对我们的工作也感到满意。第二部分，一封贴在校园门口的感谢信。我班上的一个小朋友明明性格内向，比较胆小，不爱说话，有一次把班级的一盒新蜡笔装进了自己的书包。我在与家长沟通的时候讲了此事，家长很伤心，我不知原因。原来明明的爸爸在他未出生时就离世，他一出生就是爷爷和奶奶带大，妈妈早已改嫁。我听了家长的话，心里也很难过，这么小就失去父爱和母爱，多么可怜的一个孩子呀。他的奶奶说，老师，我家的明明在这上了两年学，老师都没有像你这样关心过他，所以我们从来不讲他的身世。从那以后，我对他这个特殊的幼儿就更加关注，他很胆小，我就经常鼓励他多锻炼，培养他的好习惯。过了一个学期，他变得胆大、自信、开朗，他在各方面的进步都很大，家长很感激，给他买了一些学习用品送给他。学期结束时，家长要给我送礼物，被我拒绝。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家长也很感动。后来，他的爷爷说，像你这样的好老师应该大力表扬，我没读多少书，不会写字，我就上街请人帮我写一封感谢信贴在你的单位。就这样，这封感谢信被贴在我单位的大门口。当时因为我练法轮功被打压，单位在年终时把我的年终考核评定评为不称职，这封信却和单位的考核形成反差。单位的另一位领导说，这是我们单位唯一收到表扬信的老师。第三部分，最大的草莓留给爸爸。修大法后，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， 我不仅教幼儿的知识技能，更注重在日常的生活中怎样为别人着想，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。只有从小给他们讲述做好人的道理，并身体力行，长大才能成为一个好人。我经常给幼儿讲传统文化的故事，教他们做事要先想到别人，看见别人有困难要主动帮助，遇到矛盾要让一让。每次吃点心的时候，我都会提醒幼儿，在家里吃东西的时候要先给长辈吃，最后的留给自己。有一次，一位家长给我讲述他女儿丽丽的变化，他很感动。以前家长买点心回家的时候，丽丽总是挑最好的给自己，并且先吃，不会考虑别人。有一次爸爸买回了草莓，洗干净放在桌上，丽丽首先拿了一个最大的送给爸爸。爸爸很奇怪，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懂事呢？丽丽说，老师讲了，吃东西的时候要先想到别人，要先给长辈吃，好的留给别人，最后自己再吃。家长为女儿的成长感到很欣慰。第四部分，唯一的美味送给了弟弟。小朋友刚来小班时很自私，不会与他人分享，在家里也是唯我独尊，家长都必须听他的，家长也是束手无策。我在游戏课时经常与小朋友讲善恶有报的故事，给他们讲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教幼儿学习做人的道理，对待小朋友用鼓励的方式与他们沟通。慢慢的，小朋友变了，学会了谦让，学会了与他人分享，学会了帮助他人，班级的气氛变得和谐友善。有一次，妈妈带梦梦小朋友去玩，带了一个梦梦最爱吃的小点心，可是只有一份。在与另一个小弟弟玩的时候，那个小弟弟看中了梦梦的小点心，就要去拿。妈妈问梦梦，只有一个点心怎么办呢？梦梦说，把点心送给弟弟吧。妈妈问，那你自己没有怎么办？梦梦说，我下次再买一个就行了。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现在他能够很大度地去处理这件事，这让妈妈很欣慰，宝宝真的懂事了。第五部分，妈妈，等你老了，我也帮你洗脚。在日常的教学中，我经常教育幼儿在家里怎样关心父母，爱护长辈，幼儿慢慢学会了体贴父母。有一天，妈妈帮月月洗脚，月月认真地对妈妈说，妈妈，你辛苦了，等你老了，我也帮您洗脚。妈妈听后特别感动。现在的学校教育已经完全偏离了神，偏离了传统，都在追求知识技能的培训，忽略了道德的教育。很多的孩子在家里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，自私、任性，处处争抢，怕吃亏。家长的理念也随着社会的洪流在下滑。我在工作中时时处处注意培养幼儿的品德，学习传统的文化，把真善人的理念传授给幼儿，让他们在生活中懂得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怎样做一个好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，我看到幼儿的变化，他们变得不那么自私，能考虑到别人，学会了谦让、礼貌、善良、真诚，个个都变得更加可爱。学了大法，给我开启了智慧，让我的工作变得简单、轻松，心情愉悦。做好我的工作，给未来留下精英，也是我的职责。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懈怠，精进实修，形成整体。作者辽宁省凌源市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1日。2021年，凌源发生了611绑架事件，本地大法弟子损失惨重。凌源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每个同修真正的实实在在地找到自己的不足，脚踏实地地改变，才能从根本上归正凌源的修炼环境，解体邪恶。下面试着探讨一下凌源大法弟子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找到不足，共同精进。引号的背后是懈怠和放松。近年邪恶因素越来越少，环境宽松了，人也随之懈怠。有的同修养宠物养花，有的同修原来已经忌口了，现在又吃起了腊八蒜、小葱蘸酱等。有的同修喝啤酒抽烟，这些表现说明人的欲望引号超过了修炼的比重。不吃生的葱姜蒜，不抽烟喝酒，不杀不养，这些小小的约束都是刚入门时大法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反而违背最初的要求，何谈修炼如初，怎么跟师父回家呢？有的同修捡蘑菇挖野菜，无形中浪费了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修炼时间。明慧网上一篇文章中写道，八个同修到农村讲真相，从来不落闲科，去的路上默默发正念，回来的路上背经文，一天能救200到300人。要是以这样的状态去讲真相，救人效果会更好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，不能够放松，绝不能放松。网络是魔窟，手机是电子毒品。有的同修原来比较精进，却被手机拖下了泥潭，功不练，法不学，同修劝也不听。去年本地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因不精进玩手机，被邪党绑架判重刑，妻子因病业离世，令人痛心。明慧网有很多关于修去对手机执着的文章，有的同修看新唐人电视上播放的韩剧，一只眼睛失明，看手机微信，另一只眼睛也失明。有的同修说，因为网上的碎片化消息，如短视频、短消息，损害了注意力，造成学法不入心。有的同修玩手机上瘾，学法打瞌睡，发正念倒长。有的同修被手机、网络灌输了败坏物质，脾气变暴躁。有的小同修看到手机里钻出来狐狸、蛇。有的同修玩手机招来了色欲干扰或病业磨难。有个青年同修在梦中清晰感到一个骷髅要进入自己身体，这骷髅就是他天天捧在手里的手机。在恐怖中，他大喊师父救我，喊了好久，骷髅才不情愿地离开。他不想离开的理由是，是你自己求的。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社会已经乱了，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，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，混在里边，扰乱社会人心、道德、传统，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，鱼龙混杂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·融于法》中讲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看手机，就会往思想里装不好的东西。有的同修认为自己看的不是色情、暴力，看的都是购物、做菜之类的，这同样会上瘾的。现代科技给人造成的便利和依赖，本身是与神背道而驰的。据研究发现，有网瘾的人和吸毒的人，大脑会发生同样的萎缩现象。手机伤害人的专注力、记忆力、思考力、自我约束力， 与人正常沟通的能力，使人反应迟缓，智力减退，做事拖延，不负责任，烦躁易怒，亲情淡薄，连世人都公开呼吁手机正在控制人类，毁灭人类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请爱玩手机的同修，快把这个手机当毒品戒一戒吧。师父用巨大承受为弟子换来的修炼时间，不能在电子毒瘾中白白荒废。师父千辛万苦为弟子净化的身体和思想，不能让手机网络污染毒害。在矛盾中放下长期不去的人心。有的同修党文化思想重，强势，不让说，一说就炸，反唇相讥。有的一家人都是同修，却无法形成整体，互相指责，不向内找。有的同修有能力，互相不配合，背后说同修不好。师父早在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，就针对这个不让人说的问题讲过法。千万要注意了，从现在开始，谁再不让人说，谁就是不精进，谁再不让人家说，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，最起码在这一点上。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，我告诉大家，那可就太危险了。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，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，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。不去，你就走不向圆满，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。要圆满，不是为了福报。一晃15年过去了，如果我们始终不愿意实修，再给我们15年，也是修不成的。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执着观念，不是说说就能去掉的，是要靠我们平时一点一滴的去修的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不让人说，向外找，互相指责，只能当常人，做再多的事也不能圆满，也许只能得到福报。放下亲情的羁绊。很多老年大法弟子要帮子女带孩子，同样是带孩子，有的同修能够在繁忙中坚持修炼，而有的同修却被影响无法做好3件事，这与自身精进与否有直接关系。明慧网有一篇文章，环境变了，修炼救人不能改变。这位同修在17年中带了4个孙辈，每天利用等车坐车的时间讲真相，利用午休时间发资料，在接送孩子的路上领着孩子一起发资料讲真相，晚上回家学法，不但没耽误3件事，还带出了4个大法小弟子。这位同修的做法很值得借鉴。陵园有的同修因为协党对家人工作和养老金的要挟，无奈配合了协党，给自己带来严重的迫害。回想99年720中共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之后，协党利用亲情和工作要挟大法弟子放弃修炼，很多同修就是从亲情观和利益观中走过来的。最近协党的清零骚扰，明慧网有很多报道，协党以工作或前途向大法弟子家人施压，家人正气十足抵制协党人员，迫害也随之解体。师父救度一切生命，我们的家人也在善恶较量中思考着，选择着，不断被熔炼着。如果我们执着于亲情和利益，家人可能就会成为旧势力用来往下拖我们的筹码。如果我们能够摆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，家人也会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与大法结下珍贵善缘，这才是真正为家人好。不易察觉的根本执着。旧势力发动这场迫害已经22年了，我们应该好好找一找自己有没有根本的执着。明慧网关于找根本执着的文章很多，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利用大法离开苦难的人世，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追求清净自在。 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逃避人世间的勾心斗角，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追求和睦的夫妻关系，有的同修找到自己修大法是为了让师父给自己当保护伞，保护自己在世间不想失去的东西，有的同修找到自己把大法当成了精神寄托等等。陵园因病业离世的同修不少，有些同修出现脑血栓、糖尿病假象，建议在根本执着方面好好查一查。常人为了假理也是能付出生命的，根本执着不易察觉，也很容易被掩盖，这个问题极其严肃，建议大家向内找，自己当初是为什么走入修炼的，又是什么使我们留在大法中，是利用大法实现个人愿望的私心，还是坚不可摧的正念。有的同修执着于时间，不愿意承受，盼着快点结束，这里面包含着唯私的心和根本执着。正确对待同修病业问题。有的同修平时讲真相讲得很好，却突然离世或出现病业、摔伤等磨难，有的同修对此产生了疑惑，他修得这么好，为啥会这样呢？我们看到同修修得好的一面，却没有看到他没有修好的另一面。有些人心和执着掩藏得很深，甚至自己都觉察不到。我们不知道同修是否在历史上跟旧势力签过约，而目前的正念又不足以否定旧势力。也许他的寿命已经到了，因为不够精进，无法再延续生命，方方面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。可能这个同修真的是修得很好，但因为大家有学人不学法的心，旧势力就有意叫他出现病业或离世。如果这方面的认识不清楚，是会带来严重损失的。去掉怕心，加大力度揭露本地迫害。近年，有些同修在高铁站被骚扰、拘留、抄家，在协党清零运动中，还有这次大规模绑架中，也有同修被骚扰，却不曝光邪恶，怕邪恶变本加厉的报复。如果我们能够去掉怕心和仇恨心，基点落在救度众生上，曝光会起到解体邪恶的作用。如果我们不敢曝光，无形中会纵容和助长邪恶，邪恶才会变本加厉。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遭受迫害的，怕曝光的不是我们，而是邪恶因素。我们堂堂正正把自己遭受的迫害写下来，发到明慧网上，本身就是在震慑邪恶，解体迫害。611绑架案发生后，一些同修怕心很重，做资料的、发资料的都少了。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怕心是我们必须要去掉的。解决背后的邪恶因素需要多发正念，但是发正念不要执着于表面结果。大家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，可是被绑架的同修一直没出来。有些同修对发正念就失去信心了。其实这时候就应该向内找，自己发正念的基点是否摆正了。如果为营救同修出来而发正念，这个基点是唯私的；如果为救度参与迫害者而发正念，清除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，这个基点是唯他的，发正念就会有更大的力量。被绑架同修能否出来，跟他本人的修炼状态有关。如果我们不发正念，同修遭受的迫害很可能会更严重。能坚持不懈地发正念，不执着于结果，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。陵园是屡屡发生迫害，正是因为一些党官、社区及公检法人员不明真相，被邪恶操控参与迫害。而他们过去也是把得救希望寄托在大法弟子身上的高层生命，由于他们受邪党毒害太深，给他们讲真相难度很大。但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，以一颗纯善之心，用各种方式坚持不懈地向他们讲真相，是在无间地狱里往外捞人。 大法弟子的慈悲本身就在解体着邪恶。建议灵源同修积极搜集参与迫害者的个人信息，并曝光到明慧网，上明慧网下载本地真相资料，如迫害案例、善报恶报事例、恶人恶行等内容，打印成单张，跟明慧真相期刊一起发放给民众，大面积揭露本地迫害，同时也是救度那些被邪恶利用参与迫害的生命。灵源地区发生迫害，我们加大学法力度，真正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才能真正否定迫害。师父反复告诫弟子要多学法，怎样挤出时间多学法，这是摆在每个大法弟子面前的一大关。现在的时间本来就是师父留给弟子修炼的，如果动真念要多学法，生活琐事的干扰必然会少。如果本身就不重视学法，旧势力就会制造麻烦，让我们没有时间多学法。有的同修虽然法没少学，但不会实修。明慧文章只有实修才能提高，谈到一个日本同修在家庭中实修，不管对方多么不好，他都找自己。他激动地告诉同修，自己对修炼着了迷，因为真心按法去做，学法时师父就让他看到心法里，有时整本书都像新的一样。他还说自己明白了一个天机，法理不是抠出来的，是实修去人心后师父给弟子展现的，如果不实修，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。自己多学法，也带动身边同修多学法，自己无条件向内找，也善意指出身边同修的不足，形成一个共同精进、坚不可摧的整体，邪恶因素不敢靠近这个正念之场，这样迫害就不会发生，讲真相救人也有一个宽松平稳的环境。另外提醒大家注意手机安全，这次绑架案的表面原因就是邪恶长期监控手机，同修之间不要再用电话说事，有事见面说，说话时要把手机拿到别的房间，防止监听，讲真相时更不要带手机。以上是现有层次认识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面讲真相中向内找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6日。看到明慧网3月10日同修文章，望同修交流在面对面讲真相上提高的是，把自己讲真相的几次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配合很重要。一次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，看到一个妇女在地里干活，我和同修就走过去，寒暄几句后，我就开始讲正题。刚讲了几句，忽然后面来了一个年轻人，大声喊叫，撵我俩走，说不走就去举报。我俩离开之后，我提议先别讲了，找个地方交流一下再讲，他说行。我说，刚才我讲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他说，我觉得你比较会讲，我在听你怎么讲的，想和你学学。期间，我曾经想，你是不是不应该讲哪句哪句话呀？他不爱听。我说，我和你的想法不同，我觉得这时咱俩是在除恶，是一个整体，你讲我发正念，我讲你发正念，互相加持，不存在讲的好不好，我讲的是我对法的理解，你讲的是你对法的理解，我俩可能理解的不一样，只要在法上互 互相配合就行。他说，你说的对。交流完，我俩继续讲，遇到一对老夫妻在地里干活，门口摆着放过的烟花。我问，有喜事啊？他们说，儿子刚结了婚。我说，恭喜，恭喜你们双喜临门。他们问，还有什么喜？我说，我这不是送喜来了？把这老两口讲得真是喜上眉梢，又是要给我们倒水，又是要留我们吃饭，直说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这么远来告诉我们这事。过后同修说，这回我没听你讲，就发正念，一直发到最后，没想到效果这么好，还是配合好啊。我说，刚才我讲好像不用想，那嘴自己就在那儿讲，讲出的话现在想想自己都惊讶，句句在理又中听，咱俩这是互相加持。过后我自己向内找，别人说我会讲，说明我有显示心，有时讲退了就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口才好，有时别人不认可，心里就有失落感，还有求名的心。今天为什么没想就讲出来了？其实都是师父给的智慧，是大法的力量，是我俩配合了，符合法的要求了，法就展示出来了。在以后讲真相时，为了看住这个显示心，讲退了，我就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是大法的威德。第二部分，去掉党文化的势利眼。我开的卖店门口有一个收废品的，我叫她大姐。我看她每天风吹日晒的，有时就叫她到我店里来坐一坐，熟了之后我就给她讲真相，她不认可也不表态，讲了好多次都是这态度，我就认为她没念过书，听不懂，再不讲了。可是她几乎每天都来，渐渐的我开始烦她了，因为他身上有味儿，走了之后店里还有味儿。时间长了，我开始反思，他会不会就是来听真相的，因为我有人心耽误他得救了呢？这一招自己吓一跳，没讲真相时可热情了，讲了人家不认可，就认为人家没文化，不愿搭理他了，这感情用事哪行，嫌他身上有味儿，看不起他，那是党文化的势利眼，看人下菜碟，这也是妒忌心。我下决心修去这个害人的党文化，生命应该是平等的，一样珍贵，都应该慈悲对待。我在心里和师父说，请师父放心，以后我要尊重生命，明天我就重新给他讲。他来了，我又给他讲了一遍，没想到这次他非常认可，瞬间脸上就有了红晕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问了很多问题，我都耐心回答。他很郑重地说，一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他来告诉我说，昨天晚上我洗脸刷牙后上炕盘腿坐好，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了很长时间，要吃药睡觉了，一想我都信佛了，不用吃药了，就没吃安眠药，结果睡得可香了。他说安眠药已经吃很多年了。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奇迹，这里就不一一讲了，讲一下他保护大法书的事。他收了很多书，挑出来好像是有六本书给了我，他说坚信这是大法书，他虽然不认字，记住了我给他看过的那个法轮图，这几本书有人看到要买，他说不卖，那人以为他想要高价，说有价就行，他说这几本书无价，多少钱都不卖。我一看是大法书，他把这几本书送给了我，他的行为让我震惊，这悟性多好。写出来这个事也给同修提个醒，重视修去我们自身的党文化。从那以后，他还是经常来我这里，我再也没有闻到他身上的味儿了。第三部分，去色心。一天， 店里来了一位看起来是退了休的男士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他高兴地走了。现在都是微信付款，得加顾客微信。几天后，他竟然来约我到外地和他一起住几天。我一惊，一定是我有问题了，这不是毁众生吗？赶快向内找。照照镜子，是不是有媚笑？没有。语言上有没有不得体的？也没有。几天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，他却每天都发些什么想你啊这些东西。于是我静下心，从他进屋开始，一丝一念去找，像回放一样开始过滤。镜头定格在他第一次进来的一刹那，我一打量，觉得这个人的气质不凡。用常人话说，我这是职业病，卖货多年，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买货的，习惯了。这不仅是势利眼那么简单了，觉得他气质不凡这一念是色心。于是我写了一首藏头诗，一笔一画写在纸上，边写边发出一念，让所有的功能都在一笔一画里，所到之处解体一切迫害众生的邪恶。写了大概七八遍，觉得达到横平竖直了，拍下来给他发过去，从此消停了。表现形式是我们在讲真相，如果现在形式中也是被党文化这个形式主义蒙蔽了，讲真相的时候不能忘了发正念。我基本是边讲边发正念，个人体悟，其实这是个除恶的过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于救人的事和同修交流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4日。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如何做好救人的事。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同修都是大法的受益者，不论是身体健康方面的、家庭关系方面的等等。但是在大陆的环境，对于救人的事，同修状态不同，感受到的压力也会有大有小。但是就本地区我所看到的同修的情况，和大家做一个交流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指正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我们应该更加精进。但是本地区的好多同修还是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。认为这些年三件事没少做，不会被落下，从而在救人的问题上处于麻木的状态，而不是在自己的修炼上不断去突破，想到还有多少众生没有得救。如果我们抱着这样不想改变的私心，怎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呢？据我所知，本地区的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学完法，从来不交流如何做好救人的事，要么很快散去，要么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。还有一部分同修抱着不想落下的私心做救人的事，和人讲真相的时候神神叨叨，不能理智证实法，反而给人造成负面影响。有的同修对于给人起三退化名多少年了，还是用平安、健康、发财，没有严肃对待三退的重要性。也有一部分学过法，以自己是大法弟子身份自居的那些人，为了常人生活忙忙碌碌，已经本末倒置了。当然，常年坚持救人的同修也很多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应该把救人的事重视起来，在师父法证人间之前的这段有限的时间里，多救下一些人吧，不要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啊。想想新宇宙的标准， 想想我们自己的境界，修成无私无我了吗？是的，同修都在修，但是也有同修抱着不想改变的固有观念。在这里，只是希望我们在三件事上都能有个突破。在这样的乱世、末世，众生是有好赖不分的，但是也有好多善良的，都在等待得救。希望我们同修互相配合好，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